麦克风不会这样放。没问题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，就请你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。于是你会以为，哎呀，老掉牙了，这不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？到底要讲什么呢？好，掉回的东西来了。很多人都知道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其实这个比喻只有30到35节，而一般人只知道这个故事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好基督徒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，你要像那个谁，撒玛利亚人。那个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好事呢？一般人而言，只知道这个故事关于做如何是关于如何做好一个基督徒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，你要向那个撒玛利亚人去怜悯那个被打劫的邻舍，也就是说对人要很友善，你就可以上天堂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们不会觉得这段经文有问题吗？有没有人曾经觉得这段对话有问题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就让你们有。因为我们必须要从25节开始读，不可以只从30节。就是说，有一个律法师，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。这个律法师他不是一个法官，他不是学法律的，他是一个教圣经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在当时他是教导圣经的神学家。那么他在一群人当中，耶稣在当中，然后他站起来，在一群人当中他站起来，并不是因为哎呀，耶稣你是老师，我尊敬你，所以我站起来，也不是自己有问题要请教老师然后他站起来。他站起来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他要试探耶稣，他要试探耶稣。哎，意思是说他要让耶稣发表一下他的意见，让耶稣说错，然后让耶稣出糗，然后让大家不要跟随耶稣。这个叫做试探耶稣。然后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这个律法师问耶稣说，老师啊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？没有。哎，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耶稣问了他的问题，耶稣问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。26到28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是什么？怎么样呢？他既然是一个教圣经的，对不对？教律法的，就律法书通常是指摩西五经。他这个律法师嘛，当然回答得很顺啊。你要尽性、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然后接着耶稣说，哎呀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的确，这个律法师说出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律法，因为只要守了这两条律法，所有的诫命全部都守住了。耶稣曾经在前面的经文说过这两节经文，然后这个律法师把它用来回答耶稣。可是耶稣曾经说过的不是在这个上下文，在那个马可福音12章的地方，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，哎呀，耶稣啊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？耶稣就回答他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那个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说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而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，就是献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耶稣看他回答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这是在马可福音说的，耶稣才说过，然后律法师用这两条来回答他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得永生呢？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。 这个律法师问说，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你们不会觉得这句话有问题？你们就这样读过去吗？然后律法师问完以后，他自己就用这两句，那这两个诫命，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说的，加上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的，然后来回答耶稣。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。重要的是，好，耶稣如何回应他？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去行就必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注意下面一节二十九节说，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表示什么？前面他输了，前面的对话他输了，所以他要显明自己有理，继续来辩导驳倒耶稣。律法师第一回合这段经文有 两个回合的对话，刚刚第一回合律法师输了，你们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？这位律法师问了一个错的问题。当你说你要继承什么，继承是跟你的身份有关，而不是跟你要做什么事有关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关于永生，约翰福音是讲的最多的，我知道学员团体现在在查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三章十六节已经查过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会背啊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，信子的是三十六节吗？我有没有写错？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，就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，也是在讲永生。到了十二章五十节，耶稣曾经大声说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，就是神的命令，就是永生，所以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天父对我所说的来说。到了十七章二到三节，耶稣在为他的门徒，耶稣要钉十字架了之前，为他的门徒祷告说什么？父啊，你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就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节经文，他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永生。所以你们现在看，我归纳了约翰福音几节经文，律法师问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也就是说，刚刚这几节经文在说的是，人要得永生不是靠做什么事，而是靠你相信什么，你是什么身份，跟你的身份是有关的。二十九节说，回到路加福音二十九节说，那个人就是律法师，他要显明自己有理。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读这节经文的人说，耶稣其实看穿了他个人的问题而来回答他的。而耶稣这样回答他，哎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耶稣顺着他问的问题去回答他。当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，耶稣让这个律法师自问自答完毕，然后还说，你回答的是，算是对这位律法师的肯定。但是为什么这个神学家他还要为自己辩护，要显明自己有理呢？难道耶稣这样 回应他，让他觉得难堪吗？难道耶稣这样回应他，让他觉得不对吗？让他觉得他没有道理吗？还是律法师想继续让耶稣更没有立场，因为他是试探他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是来试探他的，所以他就继续试探耶稣说，哦，照着行，好，那谁是我的邻舍？ 好像装不知道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要停一下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常常试探耶稣，有谁？除了这个律法师，还有过谁？
法
利赛人，还有呢？
文士，
文士，对不对？特别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读的，今天讲的是十章，十六章的地方，他说怎样说这些人？耶稣曾经怎样说这些人？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是知道的。到了十八章第九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人设了一个比喻，也就是说，耶稣讲这些人、提醒这些人，或是骂这些人，都是自以为义。这些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自以为义。什么叫自以为义？就是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是自以为义啊。那人要觉，让人家觉得自己是有理的，有理的，站得住脚的。所以其实我们读路加福音十章，但是如果你前后看看哈，其实路加福音一直在强调教导自以为义这件事，很有意思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读得明白，就连后面的马大他的问题也是自以为意啊，然后浪子回头的那个哥哥也是很典型的自以为意的代表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说，那个哥哥怎么讲啊？你们一定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去年我们才演过，对不对？哥哥就在我们当中嘛，哈，演的人嘛。他怎么说呢？父亲啊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跟我的朋友一起欢乐。自以为义的人特色就是他很勤快啊，他做很多，他都做对了。但是他爸爸回答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”也就是说，你本来就是继承者，你不用求，我没给你不表示你不会有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，这就是继承者。只要是义人都可以承受永生。所以他问错一个问题，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，是跟你的身份有关。只要你是义人就可以承受永生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扭转这个律法师？因为他自以为义，他的问题出在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啊。所以马大的问题也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。哎呀，我做这么多，你看玛利亚就坐在那里没事做啊。然后哥哥也说，你看你那个浪子把你用光了，做那么多坏事啊，花天酒地，然后还结交妓女。那么我做这么好，哇，很好哎，这个就是自以为义。好，我们要来讲到圣经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自以为义跟称义是有什么差别。上帝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当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，救我们脱离犯罪应该付上的死的代价，耶稣替我们付上死的代价，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为了让我们称义，耶稣付上的代价，为了让我们变成义人，懂吗？耶稣在两千多年前，他付上我现在犯的罪的代价死，然后为了让我的地位变成义人，这是耶稣做的，来代替自己称自己为义的自义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呀。 所以你只要接待耶稣，你就是义人。我们今天会从犯罪的人成为义人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义。义这个字在中文就很明显是一个很漂亮的字，对不对？义上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
羊。
然后下面是
我，
对不对？有一只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上帝义的要求跟标准。因为我们都不符合神的标准，只有耶稣符合，所以耶稣基督是替我们付上代价，而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父亲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就符合了神的标准，因为耶稣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间人，就是叫做中保。上帝看我们，如今看我们，他我们不能直接面对神嘛，我们会死，因为我们是会犯罪的。虽然我们受洗了，我们信主了，可是我们还天天犯罪啊，有时候讲错话，一个意念错了就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直接面对神，我们会立刻死的。但是今天因为神看我们是中间有一位耶稣，他看我们是透过耶稣来接纳我们，所以我们祷告会说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不能奉我们自己的名，因为会死，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耶稣，我们就被接纳。这叫做称义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的代价，让我们变成义人，叫做称义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只是会犯罪的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永生。所以，凡是接受耶稣的人，就是义人，就是就有永生。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生命是可以活出圣经里面所期待的生命。永生不是永远不死，不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长生不老，不是。永生是一个生命，是可以活出上帝品质的一种生命力。有永生的人，他就是进入神国的人，他就有这样能够活出神国生命品质的人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而这个律法师知道他回答的不对，因为这句话是有点在讽刺他的。哎呀，你回答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如自己。天哪，我问你们，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意思？所谓最大诫命，就是说你无论犯哪一条诫命，你都会犯到这一条，叫做最大的诫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随随便便得罪了我的一个儿子，我不是得罪我的儿子，而是我是得罪上帝，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啊。因为这是第一条诫命，这是第一条诫命的核心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上帝，又爱我的儿子如此爱我的生命，所以我就犯了第一条诫命。换句话说，这里说如果我们做到这一条这么重要的诫命才能得永生，意思是什么？我告诉你意思是什么，天堂没人，真的天堂就没人了，空荡荡的。因为很难做到，很难做到。我们能够一直随时都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吗？而且不是这样，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如同爱自己啊。我们可以说啊，有时候我也可以做到爱邻舍如同自己了，我爱我的先生超过爱我自己，那已经符合了圣经的要求，我觉得不错了。可是有些人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，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爱他。如果天堂进入天堂的条件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我告诉你，你在天堂不会遇见我，也不会遇见牧师，大概没人，条件这么高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你知道耶稣的回答是非常讽刺性的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可以感觉到第一回合律法师失败了啊，因为其实那人是听得懂，他是一个律法师，他很明白耶稣在讲什么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哎呀，他前面站不住脚了，问错了，也回答错了，他要显明自己有理，能够扳倒耶稣。他就说，哎呀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我根本不知道，这太难了。然后耶稣才说了这个比喻，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好像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中间差一个话题，以前我曾经带一群青少年，13个人，然后他们就好喜欢这个故事，然后他们就要演出这个故事。有其中有一个弟兄，他大概20岁，他就写了剧本，连夜写出来一个剧本，说我们要演，是我们要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青少年要来一个节目演。然后我们家三个儿子说，哦，我们也要演，我们要演三个强盗。强盗最好演，你要打他。OK， 那是一个笑话。这个比喻是说，有个人，他从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啊，他下耶利哥城，也就是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地的一个门户，一个要塞。他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他下山的时候，他遇见了强盗，而且那个强盗不止抢去他的财物，还脱光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打得半死。路过的人也许可以救救他，但是第一个经过的是一个祭司。不管是上去耶路撒冷服侍，还是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他是祭司，他就有守洁净的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要去耶路撒冷，他必须洁净自己2周2个星期，他才可以服侍，否则的话他不能服侍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躺在地上还没有衣服，然后全身是伤，不会讲话，不知是死是活，祭司能不能去碰他？如果他去碰他的话，他就不能去耶路撒冷服侍，他就不能，所以他就绕过去。好，现在来了一个谁？利未人。那利未人是谁？利未人也是帮助祭司的，他是祭司旁边帮忙服侍的人，他也要行洁净，所以他也走过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啊身上有穿衣服啊，还可以辨别你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，你是当地人还是外国人，你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，你可以从衣服就可以看出来。可是他现在连衣服都没有了，所以为什么那些抢劫的人要把衣服也脱光脱掉？因为如果是好的衣服可以卖，如果不是好的衣服脱光了，这个人就没人救。那好，没有衣服没关系啊，你好歹也说句话吧，救命啊。当时的世界，这里没有翻译对不起，当时的世界是这样，如果你说得出来犹太人的话，犹太人就会救你，如果你说出来罗马人的话，罗马人会救你，如果你说出希腊文，希腊人会救你。但是这个人说不出话来，所以祭司走过去，利未人走过去，最后是谁救了他？第三位是撒玛利亚人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殿里面去照应他。而且第二天又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，说你照顾他，帮他医伤，另外如果还需要的费用，我回来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会还你。这个人是行动派的，他看见动了慈心，不只是心里有感觉，他还用油跟酒把它消毒包裹伤口，然后还把自己的交通工具让出来自己走，然后让那个人骑。不止这样，还带他去酒店，那个店里店家旅店吧，然后预付医疗费用跟生活费。为什么他跟你说？因为一般如果被抢劫的人 又受伤的人，通常都会受伤，否则钱就会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被打得半死，还可以把钱要拿回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住到旅店去的话，如果又不够钱让他完全恢复，那么其实当时的文化是这样，他必须变成那个旅店的奴隶。所以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他不止照应他，他还把这个抢劫的人医治好，让他能回到正常生活，还给他店主费用，希望他以后可以离开这里，不必一辈子当旅店的奴隶。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做了什么事？他不但将他从死亡边缘救回来，还交给那个店家请他照顾，还付钱免得他当奴隶，不只救回他的命，还希望他以后不必当奴隶。他救人真的是救到底，其实他所做的也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对不对？他耶稣救了我们，还让我们不再当奴隶，罪的奴隶。然后耶稣问这位神学家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问题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律法师说什么？是怜悯他的人。这句话很有学问。然后耶稣回答他说，那么好，你去照着做。你想这个律法师会不会像前面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，他也问耶稣说，我怎样才能什么得永生，然后耶稣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钱很多。那你想这个律法师听到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，他会不会悠悠愁愁的走？你们要知道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来往。为什么？学人团契查过这段经文吗？查过了啊。好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，而且常常是心里是死对头。也就是说，耶稣要他去学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所做的事，去照着做。他讨厌的人所做的是符合圣经教训的，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。耶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什么人都可以拿来当比喻，为什么耶稣偏偏拿撒玛利亚人？那第三个为什么不是别人，偏偏要是撒玛利亚人？是犹太人讨厌的人，是被犹太人认为是杂种，是不纯正的百姓。如果要得永生进神国，要守那个最大诫命，然后你又不知道到底谁是你的邻舍，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来考验他，目的是要告诉他什么呢？你只是要对别人好一点，守一神论的信仰，你就可以得永生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耶稣不用再上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能够得永生，对不起，耶稣这趟旅行到此结束，你们就好好学那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就可以了，我不用去继续往前走，去耶路撒冷去受死。路加福音的特色是什么？我这个礼拜再把那个路加福音整卷读完。如何整卷读完？路加福音总共几章？24章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小时我们能够速读圣经几章？6章。啊，我的速度是6章，我比较慢。我儿子他们读德文，他们说很快，一小时可以读8章到10。啊，我就不行，我就很爱读神的话，我就放慢速度，1个小时6章。那么24章要几个小时？4个小时。所以我读了2次，8个小时。我发现到路加福音其实整个行程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行程，也就是耶稣在进耶路撒冷，他不断的想往前走，不断的往前走，就是准备去钉十字架。如果 他遇到这个律法师的挑战试探，然后这个是答案，你得永生，只要去符合做这个命令，完成这个命令，就是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。那么耶稣不用上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，耶稣继续走，对不对？当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常常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，自己一根指头却不肯动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律法师他把一个最难做的事情呈现在弟兄姊妹面前，说啊，你们要得永生，你们就要守这个律法，很难耶。那么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，这位律法师用问题来试探耶稣，目的是要使人不要跟从耶稣，但耶稣却要这位律法师去照样行。也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节跟最后一节，第一节是这个人要试探耶稣，对不对？让别人都不要跟随耶稣，可是耶稣跟他的对话最后是你照样去行吧。耶稣要讲的是，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就要跟随我，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，我们广东话韩熙现在在查的，你们说，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哎，你们到底跟随的是谁？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，如果你我们不要去翻别卷书，这第十章对不对？好，请翻开第9章。第9章的23节到24节讲什么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跟马太福音16章是一样的。可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前面，耶稣就说了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因为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。这得着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就是指永生，而我们失去的生命就是老自己，就是老我的意思。如果我面对邻舍，也就是我周围的人，我能够放下老自己，也就是我的感觉、我的情绪、我的仇恨，而去爱他，好像爱我自己一样。如果他受伤，帮他医治、包裹，像这个撒玛利亚人，还让他骑上自己的交通工具，还帮他付了医药费，让他不会去当奴隶，这样做容不容易？我们看见一个人有需要，我们会去帮助他。但是如果天天都这么做的话，也蛮辛苦的。我们很少人可以做得到，但是我们应该这么做。我们能不能做得到，跟你得不得救是没有关系的。你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帮助别人，没有爱你的邻舍，你就得不到永生，你就进不了神国，不会的。因为救恩是白白的恩典，也就是说你不用做什么努力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。你只要相信有一位神，而你愿意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你的救赎主，这样你就进入神的国了。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是学习做完全人的功课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乃是靠神给我们的力量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完成，我们是靠耶稣的能力去完成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这位律法师说完这段话，他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受死，而且沿路上还第二次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死并且要复活。在约翰福音5章11到12节说，约翰福音5章11到12节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好，讲到这里，这段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到几件事情。第一件，我们知道永生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才能得到，对吗？好，第二个，我们不要像这位律法师自以为义，这样的人是进不了天国，没有永生。我们是要怎样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称我们为义才能够进天国，我们是靠称义进天国，而不是自以为义进天国。那么如何知道一个人自以为义呢？这里没有翻译，对不起。这是耶稣要解决的问题。耶稣其实一路上都在解决自以为义的人的问题。他怎么解决呢？你看在这里，耶稣怎么帮他解决？第十章，耶稣总是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每一个问题，可见耶稣是爱他的。耶稣很爱这个律法师，希望他能够从自以为义的情况中出来。耶稣用了什么方法呢？耶稣用了一个方法，就是他去夸奖那个比他弱的人。耶稣夸奖了他的死对头，夸奖了撒玛利亚人，夸奖了他不喜欢的人，耶稣夸奖了玛利亚。如果父亲是代表耶稣上帝的话，上帝他的父亲完全接纳那个浪子，夸奖的浪子，这是我等待他回来的浪子，算是夸奖吧。耶稣用一个方法，就是耶稣去夸奖那个比他弱的人，然后耶稣要从这个律法师回答哪一个人是他的邻舍呢？请注意，律法师并没有回答说是撒玛利亚人，他开不了那个口，他说是什么？是怜悯他的人。但是我想这位律法师他不会像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，因为他回答耶稣是那个怜悯他的人。如果他没有回答然后就走了，那就是他生气。可是他说不出撒玛利亚人，最少他说出是怜悯他的人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你去照样行吧。现在来解决，自以为义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坏人，他们常常是做事很认真的人，可是他们有生命当中的盲点。浪子的哥哥很勤劳很忠心，马大也是快手快脚非常肯做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有什么困难呢？他们就是看见别人做对的事情，他心里就产生嫉妒跟骄傲，他们有这个困难。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所做对的事情他反而去抵挡他。我相信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段对话中，耶稣关心我们能不能进神的国，我们的心是怎样的 光景是非常要紧的。耶稣要这样的人，要这样自以为义的人生命能够整个转过来。耶稣要第三，耶稣要我们跟随他，他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。八月以后我会再开如何带领小组查经的班，那个班除了训练你如何带领查经，也训练你如何读圣经。好，如果你不认真读的话，这段经文你灵修的时候你一定好撒玛利亚人啊，照着去做，怜悯他啊，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。这里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？耶稣的榜样。耶稣不是要我们照样去行吗？照着他所做的去行吗？他怎么样帮助这个律法师回答他的问题？听他说，对不对？肯定他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不回答他的问题，耶稣用问问题回答他，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。有一种布道方法叫做提问式的布道法，耶稣这里就是用到了。什么叫提问式的布道法？我举个例子，如果 我们有人问你说，哎呀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该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以为不信耶稣的人都会下地狱吧？你要怎么回答呢？你不要回答他，你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啊，那你该不会以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会下地狱吧？你认为下地狱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叫做什么提问式的布道法，就是说当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是要试探你，是要考验你啊，让你否定你的信仰，你要问他另外一个问题，让你们可以继续对话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用了这个方法帮助这个律法，所以好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我在开如何带领小组查经，希望你们能够认真一点来学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奥秘，你跟人的对话我们都不愿意错失。主啊，你关心这位律法师，关心到底，你知道他的难处，可是你却没有点出他的难处。主啊，这就是你的爱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容易自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自以为义，但是你却爱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回头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永生不是那么难，进神的国没有那么难，上帝不会让我们那么难进神的国。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愿意开口说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愿意你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你就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很努力的人，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样的救恩是别的信仰不能给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被要求许多，在家里我们被要求，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被要求，然而到了你的家里我们是被赐福的，我们是被福气所包围的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愿意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读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话语，不愿意放过你的任何一段经文。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渴慕读你话语的心，让我们享受在 读你话语的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照着去行。求主引导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